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启程，踏上了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旅。川普总统此访亚洲五国有哪些看点？川普此行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或者说是雷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另一位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你好，刘博士，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您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一次是出访五个国家，历时12天，这也是25年来美国总统最长的一次对亚洲的访问啊。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安排这样的一场长时间的对亚洲的访问呢？
我觉得因为是有两个会吧，一个是在越南的 APEC 会，另外一个是在菲律宾的这个东盟的这个峰会，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会开了顺便这个访问其他国家，我觉得是搂草打兔子，全部都捎上了。
那么丽亚，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方面有怎样的看法？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就承诺要在今年年内访华。那么按照惯例来讲，如果你访问中国的话，不去朝鲜和不去那个韩国和日本也说不过去，所以就是基于这些考虑，对，
是。但至少也反映出来，亚洲现在对美国真的是非常重要。川普总统现在最关心的两大议题，一个朝鲜问题，一个贸易问题，都跟亚洲密切相关哈。那么白宫方面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也是认为，朝鲜问题跟贸易问题是川普此行的两大核心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朝鲜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分析，就是说川普总统非常希望也需要利用这样一趟亚洲之行，对金正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在一意孤行，你不是仅仅是在跟美国为敌，你在跟全世界，尤其是跟你的邻居为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亚洲各个国家啊，在如何应对朝鲜的这个问题上是有点各怀心思，所以川普总统要如何的利用这样的一趟亚洲之行来实现团结，或至少展现团结，能够向金正恩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对，我觉得看他就是他能否就是释放出这样一个团结的信号，那就要看就是说他们在访问了日本、韩国之后呢，能否还有包括之后的这几站吧，能否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能够发表一个非常就是这个立场一致的一个声明，就是坚决的反对朝鲜这个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继续发展核武和导弹。那么就是表现就是说之前我看到美国官员也表示过，就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过，就是他们非常希望就是说，除了我们可以预料在日本、在韩国都会应该说对朝鲜这个问题会，尤其是在日本哈，会发表就是跟美国立场相当一致的这种一种强硬的一种表态。
他在韩国好像在国会也会发表一个
也会发表一个演讲，但是韩国的这个立场当然会比较有意思哈，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谈。那么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有川普政府官员都希望在，尤其在这些除了这个双边的这个场合之外呢，也希望利用这种东盟峰会啊、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啊、东亚峰会这些多边的场合，希望这些国家全部就是都出来发声哈，就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他们一个一致的一种反对朝鲜这样的一个发展核武的立场。
是，我看到一个白宫的官员此前透露哈，川普总统在韩国的这个国会的演讲当中可能会重申就是最大程度向朝鲜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在想说，他在韩国特意的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应该说是再次的呼吁，是不是也跟川普本人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在这个对朝政策上有一点分歧有关？
他们的分歧应该说是相当的大哈，那个除了有一点他们现在目前是就说是统一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跟朝鲜直接进行对话的一个好的时机。那么除此之外，其实美国和韩国在这个如何对付朝鲜问题立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我想那个对刘亚伟博士可能会谈。
是，
对，
刘博士，我们刚刚说团结亚洲各个国家来应对朝鲜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里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也是外界普遍关注到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有转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逐渐的走出此前由于萨德的部署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这个冰封时期。那么美国来看是应该乐见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应该有所警惕呢？您的分析。
当然应该是乐见这样的趋势。如果说这个中国在答应跟美国一块儿这个共同对付朝鲜的时候，跟南朝鲜的关系不得到改善的话，那样的合作可能是三心二意。而且中国对朝鲜的不满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应朝鲜的应韩国的要求，在这个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我觉得这个转暖，就是首尔跟北京的关系转暖，应该是预示着这个我猜想，在这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 这个他和习近平会就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声明，甚至有可能在某些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比如哪些议题呢？
比如这个中美增加这个协商，比如在这个共同执行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方面，中美是不是能够分享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在这个银行金融领域，能不能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财政部门向中国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国的财政部银行向美国提供更多的信息，甚至双方能不能拿出来一个这个双边的这个对北朝鲜的制裁这样的事儿，反正大家现在都在猜。我想这么大的一次峰会，对吧？因为是国事访问嘛，这个每次都得有个声明什么的。这次如果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的话，似乎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这个不好跟国内的人交代，因为在国内基本上是一事无成。对这个北京来说，涉及大之后嘛，中国要承担更多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这个已经接近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所谓的新时代。那做不出来新事儿，似乎也不好跟自己的人交代。
是，丽亚，刚才刘亚伟博士说到美国应该乐见中国和韩国之间关系转暖，那么华盛顿这边是不是有不同的分析呢？
其实官方的表态是表示欢迎的，看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在为川普亚洲行之前举行的这个吹风会上就表示，就是说美国非常就是乐于欢迎中韩改善关系哈，他表示就是说，他说重要的就是说中国不再因为韩国因为进行自卫，就是部署萨德导弹进行自卫而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觉得这样这种做法是很难理解的哈。那么现在中国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把这个中韩关系优先于中朝关系，对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说实际上他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就是像那个朝鲜是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在华府这个智库这些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对中韩改善关系，尤其是他们发表这个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是感到担忧的。我们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这个任内就是负责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格林，他就提到哈，他说当然韩国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就对于中韩之间就能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是比较含糊的，说的不太清楚。那么如果只从中方的提供的说法来看的话，那么就是韩国同意不再部署萨德这个系统反导系统，同意呢就是不创立一个美日韩这个三边的这个安全同盟，同时也同意不加入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对于这个华府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这实际上是有损于川普政府一直试图就是加强美日韩三国这个团结一致应对朝鲜这个问题的努力，同时也会有损于川普政府目前就是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这个步骤，采取更多行动这样的一种努力。所以就是说官方和私下其实你看到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立场。
而且其实涉及到这个分寸的拿捏哈。
对，
我们再来谈贸易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这次川普总统此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
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贸易的问题上是对这种多边主义深表怀疑，那么他也希望，这是他为什么退出 TPP 的原因哈，他也希望能够跟这些贸易伙伴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双边的谈判，达成双边的协议。所以川普总统有没有可能借助这次的亚洲之行去说服一些在亚洲的贸易伙伴，比如说日本，接受他的这样的一套思路呢？
我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尝试，但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就像美日签署这种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因为日本一直是希望通过这个一个多边的这种机制来达成，就是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协定。也许日本出于礼貌的考虑，没有直接对美国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表面上还是说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对于这个亚洲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川普政府希望从双边的角度来签署贸易协定，但是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是你显然是不对等的。那我觉得那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就说了一句大实话，因为从小国来讲，就是说 没有谁愿意跟你来进行双边的谈判，因为这明显他们会吃亏，
对不对？
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杠杆的这种作用。
所以其实可能双边主义只是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在落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会可能就是说非常关注，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峰会那个演讲究竟会、就是会是否会规划出一个他对于如何这个。就是美国如何在亚洲进行经济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没错，刘博士，我想再请教你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一次贸易问题是川普此行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但是外界也注意到在美国比较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顾问，是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就是纳瓦罗，写那个中国致死或者叫致命中国那本书的那个纳瓦罗并不在随行的名单上，你觉得这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对他有没有参加这次访问做过多的解读吧。本身他在白宫虽然是一个这个贸易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多少的助手，这个他跟川普能搞到一块儿，主要是说川普比较喜欢他的关于对中国中美贸易，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这个观点比较一致吧，是我弄过来。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他实际上在白宫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人。当然另外一个人已经离开白宫了，这就是班农。他们两个呢基本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认为是中国是搭了便车，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贸易政策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是不够公平。但是川普从竞选的时候一直是拿中国的贸易说事，到了这个海湖庄园，这个就是说既然中国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能够助一臂之力，那我们贸易的问题可以放一放。所以贸易的问题实际上最近并没有太多的，除了这个所谓的要调查的调查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这个重启这个 BIT 的这个谈判。以前谈了这么久，究竟是谁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似乎大家是说特朗普政府现在不愿意就 BIT 开始谈判。如果谈的话，我觉得这些贸易的问题嘛，不是什么这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双方肯定都有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应该这个开展实际性的谈判。不能老觉得哦，中国是这个利用全球经济化多边这种规格来欺负我们还是怎么样，这个中国也不能认为美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容易谈，但是又比较复杂，不是说一个晚上就能达成协议。倒是我觉得在半岛问题上也许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因为这毕竟是两个国家的事，贸易要牵涉到更多的这个利益部门。
嗯，丽雅，你是否也同意这次川普的亚洲访问可能会在贸易的问题上或在经济的议题上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反而朝鲜问题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突破性的进展？
嗯，在中国哈，看到崔大使，就是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已经明确表示，就是在贸易和朝鲜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会看到重大的成果。就是这次领衔主导美国这个对在外经济贸易这个问题上的谈判的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以他的这个做法，他之前处理过日本的这个很多的经济美日之间的经济问题，所以日本方面对他实际上是非常的熟悉。所以现在至于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贸易上问题上，就是中国一定会做出一些让步哈，就像刚才那个刘耀伟博士提到，就是你一定要会给他一个可以拿出来作为成果来宣扬那个东西，对不对？那我目前所了解到就是说中国肯定会购买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农产品啊这些东西，会签署一些单子。但是呢估计这个订单的金额大概不太会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他们美国方面还普遍的认为，就是说虽然川普总统会很重视这些大的订单，或者甚至包括中国的公司在美国来投资，但是对于美国的业界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就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说市场准入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工业政策、产业政策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预估呢，实际上可能在这方面美国方面这次的就是川普从这次亚洲之行在这方面可能取得的成果会比较小，就是也许会开始有些姿态性的一些表示，但是不可能有些实质性的进展。
是，刘博士，我想请教您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川普总统这次的亚洲之行，中国是很重要的一站。那么对于中国的访问，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朝鲜问题跟贸易问题这些具体的议题之外呢，外界还普遍非常关注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互动哈。我听到在华盛顿的一个政策专家嘛，他之前就说，其实华盛顿的政策圈并不担心川普总统在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说错什么话，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更担心的是川普会过分的向中国示好，会过分的赞美习近平，反而会让亚洲的其他国家感到担心。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这个，反正川普是嘴上有什么想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到中国去，他是不是带自己的手机，他是不是会继续发推。这个到这个海湖庄园的时候。他见了习近平以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强的这个领导人，他给他讲一下这个朝鲜半岛的事，他马上就想通了。十九大开会之后，他也发了贺信。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说点好话也没关系。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他们两个领导人之间有没有这个 chemistry， 他们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建立互信，他们两个人能不能直来直去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个然后在他们最高层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再由下面具体操作的人去办这个事。所以我倒不在乎他，这个也不计较他说什么话对还是错。比如说这个皮特森第一次三月份到中国去访华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这个美国的媒体还有一些前政要就开始批评他，说用的话都是中国的这个关于这个新大国关系啊，这个不对抗啊，双赢啊。但是皮特森最近不是又说了很多狠话，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特朗普白宫这次对这次访问的准备情况是怎么样似乎也看不太出来，也许是胸有成竹，也许准备的不太好。
是，所以刘博士，我想追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的变化，仅仅是一种不确定、不稳定、善变，还是有一种策略在里面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之前应该说是因为是这个在复议对华政策，那这个十月十八号。国务卿在 CSIS 那次讲话，提出了这个太平洋、印度洋，所谓的这种战略，这个要搞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日本，和印度所谓的这个民主联盟，能够希望能够对付中国，让中国更好的这个执行国际法，这个回到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圈子里边来。是不是就是这次对华政策复议之后的一种新的决定呢？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对这次访问那意味着会制造很多障碍，因为这个在访问之前三个星期不到讲这样的话，然后让中国的大使馆、中国的外交部最后不得不出来说，美国人最好还是抛弃自己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什么思维什么之类。当然刚才又说了，说是崔大使说。这个在朝核问题上，在贸易问题上都会有 deliverables。 我记得上一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14年，说会有惊喜，后来果真有惊喜，虽然是小的惊喜，十年签证。我觉得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让大家尝到甜头比什么都没有更好。
是，莉亚啊，你是否也同意，就是说即使是这一次习近平跟川普之间表现得非常的亲密，亚洲国家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正是因为就是川普的幕僚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友和伙伴都担心这个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这种好像这个过于密切的关系，到时候会在中国访华期间会达成一种大的交易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之前他们都是在试图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到川普政府的官员都明确的表示，就是到时候就是川普访华期间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也不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第四联合公报。而且很有意思，
主要是台湾在关心的。
对，这个是台湾，对台湾非常的关心。其实日本包括新加坡他们也其实都很关心，就是说川普到时候会不会真的跟习近平达成一些大的协议哈。
是，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是前不 前不久刚刚访问中国，然后之后立马又来访问美国，就在川普访华之前又访问了美国。其实就是我相信，其实他们在这里面其实都非常的想搞清楚哈，这个川普政府究竟怎么会就会怎么样的处理对华关系。
小国之间其实一直会在大国之间来寻找平衡，他们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大国之间达成什么交易，出卖小国的利益，
把他们当做棋子。
是利亚最后。
其实他们应该想清楚，这个中国和美国如果关系好的话，他们都属于这个利益均沾者。中国和美国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他以为他们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
对，这其实一直是新加坡的一个立场啊，其实他是非常希望看到美中这个关系就是有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担心，比如说会不会就是因此而放弃一些别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对，
是丽亚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知道其实总统第一次外访不出错就已经是胜利了哈，但是他这一次的风险在哪里，有可能会有哪些雷区是他需要尽量避免的？
我看在外交礼仪上面哈，其实一些人看就是刚才那个刘耀伟博士提到，就是说美国很多这个外交决策圈的人就是对川普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千万你在那边不要随便发推，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哈。其次就是说他们考虑到就是在中国哈，千万不就是说不管你在国宴上也好，你给你吃的什么东西，千万不要问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哈，因为这个有时候会会因为中国人吃的东西也比较怪，他们有时候根本看不清楚。我看到那个里根总统他的回忆录也就提到了，有时候看到盘子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也不好意思不吃，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问哈这个东西。那我想刚才再接着谈，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谈一下刚才刘耀伟博士提到这个，就是美国提出这个印度太平洋这个策略。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也许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完全的出台一个对亚洲的策略，但是你可以看到自从蒂勒森国务卿10月18号发表那个演讲之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统一的用了这个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用词，完全抛弃了这个亚太，就包括川普总统本人都在用。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迹象就是说，现在他们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对亚太的策略，只是没有说完全的公布所有的细节。对，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川普政府现在有怎么样的亚太策略哈。那么非常感谢刘耀伟博士和丽亚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